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一到二节，二十到二十七节。我们翻到这几节经文后，我们开口同声一起来念这两段的经文。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一节，请。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第二十节，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感谢神的话语，我们请到吴牧师今天带来的信息是信靠真神迎接试炼。我们请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样哈，跟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安哈，说平安喜乐，耶稣爱你。呀，很感谢主啊！哇，这一两天天气都非常好，七十度左右啊！呀，而且外面的很多花都开了哈，特别是沿路的樱花，哇，真是漂亮呀！这个我们真的是感谢主那个创造的美啊，一年四季呀。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上礼拜的讲题啊。上礼拜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已经过了红海了啊，那个已经摩西已经照着耶和华神的指示，就带着他们就过红海了。好，那现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以色列过了红海之后就进了旷野，然后这才真正的出了埃及啊，否则你如果不过那边的话，那个埃及的军兵随时都可以赶得到哈，所以真正过了红海之后，他远离了埃及的威胁。那那个时候，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就歌颂赞美啊。那我们刚刚也读到了哈，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是啊带领我，然后是我的诗歌成了我的拯救，他又说，你那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的神啊，然后他体认了神的大能。然后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呢，他也拿着鼓也跳击鼓跳舞啊，兴高采烈歌唱，然后赞美神。那就是说，从他们出埃及之后，十五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其实就是两首诗歌。两首诗歌就包括了摩西之歌以及米利安之歌，那他们的歌颂都是在称颂 赞美神啊，都是在赞美神的伟大全能和慈爱的拯救啊。那在二十二节开始，我们刚刚读到，从二十二节开始呢，它记载着，就是从出了红海之后，就往西乃山那个路线在前行啊。那其实对神的子民来讲啊，就是每一步都是充满了属灵的功课，每一站都是信心的一个试炼啊，都是一个信心的试炼。那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所以也就是说刚刚出了这个过了红海，然后这个是苏尔的旷野，然后他们就沿着啊这个河岸这样往下走啊，那就会到了马拉，然后后来又到了以林啊，这个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到了马拉跟以林啊，是大概这个情况。那这从之后的这个旷野的这个整个路程来讲啊，它真的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试炼。那我们就要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啊，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信靠真神，然后迎接试炼啊，是充满了试炼。那会从三方面来学习起啊，就是说在苦难的试炼中得到祝福啊，怎么样在苦难的啊试炼中得到祝福。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来学习就是呼求神的陪伴，然后在试炼中得到帮助啊。刚刚我们读到的诗歌啊，告诉耶稣，告诉耶稣啊，我们知道耶稣是唯一的帮助啊。好，再来第三件事情，就是也要听从神的话语，然后在试炼中怎么样得着安慰跟力量啊。我们会从这三个方面来学习。好，过了红海，摩西领着以色列民继续往前行，然后就到了苏尔的旷野，然后在旷野逛了三天找不到水源啊，在旷野里面找不到水源，所以三天没有水喝，口渴万分啊，好不容易到了马拉那个地方了，终于找到水了，结果怎么样？水是什么？苦的，是苦的，不能喝。在苏野旷野走了三天没水喝的这个苏尔啊，我刚刚讲错，是苏尔的旷野。苏尔这个原文的意思，其实苏尔原文的意思，它就是墙的意思，墙壁的意思啊，或者是敌人的意思。比如说在诗篇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说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就是跳过苏尔啊，就是这个同样这个字啊，就是苏尔就是一个墙的意思，墙壁。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也就是说当以色列民刚刚兴高采烈的过了红海，然后歌颂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但是就找不到水，一天口渴，二天口渴啊，过了红海的那个兴高采烈，马上就撞墙了哈，就到了苏尔就撞墙了，碰到了困难了，三天没水喝，接着又到了苦涩的那个地方，非常苦的地方，就是马拉哈，就是马拉。好，苏尔我们知道它的意思是墙，然后旷野呢，那旷野在圣经中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啊。当神带领他的子民离开了埃及做奴隶，离开了埃及，然后他并没有立即就是把他们这一群人就马上带到牛奶与蜜之地啊，不是直接就单程就直接送往那边啊。神在旷野其实是有工作要做的啊，神是要利用旷野来试炼他的子民，来装备他的子民。对于刚刚出红海的以色列民而言，他们原来是什么？是一群法老王的奴隶，对不对？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神要借着旷野这种恶劣不顺畅的环境，要来试炼 要来建造他们的灵命啊，神要用旷野来建造以色列民，成为神那个有用的一个子民啊。好在呢，将来能够承受那个牛奶与蜜的那个最美的那个境界啊。那在圣经中啊，神也用旷野来栽培一些属灵的领袖啊，来承担神给他们伟大的托付啊。举个例子来讲，约瑟雅各的儿子哈，他在旷野中就被卖到埃及去了哈，那也经历了各样的刁难，各样的不顺畅，那最后呢就成为埃及的宰相啊。也因着约瑟的旷野的这个遭遇，结果呢，因着约瑟到了埃及之后，救了以色列民，有没有？那个时候大饥荒嘛，如果不是他在那里，找不到粮食啊。这也是旷野对约瑟的一个栽培啊。讲到大卫啊，大卫也是一样啊，大卫在旷野中遭受逼迫，遭受扫罗王的追杀啊，然后在旷野中他经历了也是种种的困难，包括什么食物的短缺，包括生存的危机，但是他后来呢也是成为以色列民的啊的君王啊，神重用他。讲到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也是一样啊，也是在旷野当中他来传道，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然后预备耶稣基督的来到等等哈。弟兄姐妹，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不晓得你现在的境况是如何哈？若是你的境况也是在旷野里头的话，也正在遭受某些磨难的话啊，我想神搞不好正在预备你啊，要你承受更大的祝福啊，你会承受更大的祝福啊。所以在旷野的时候不要抱怨啊，你就知道神一定会带给你某些啊更好的祝福。那神给以色列民的这些试炼，它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就是要预备以色列民以后来承接一个更大的祝福，那就是将来要到迦南美地得到终久的享福啊。从这段经文你就看啊，他让他经过了很多可怕的旷野，有很多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是要苦练以色列民，是要试炼他的子民，要叫他终久得到享福啊。弟兄姐妹，当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一句话啊，为什么？接着更深入的问，为什么是我？那其实哈，与其问说为什么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不如问说，哎，神要借着这个事情要教我什么，要让我学到什么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试炼，神给的试炼啊，其实要叫我们自己要得到福气啊。圣经教导我们，信心如果经过的试验，信心非经过这个试炼就没有办法进步啊。那如果经过试炼之后啊，信心经过试炼之后就能够比那个金子更为宝贵啊，可以得到更加的宝贵。眼前的苦难虽然艰难，但是相对于未来的荣耀是微不足道。那这种荣耀的盼望更能够激励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并且相信在苦难之后将会有更好的福分来等着我们啊。好，对我们来讲，试炼是一个祝福，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作用啊。 曾经啊，我认识的一个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的一个太太哈，差不多20年前，那她就被诊断出有癌症。那在那一段时间啊，她经历了非常多的痛苦哈，那也是很大的折磨但是弟兄姐妹为她祷告，然后她自己依靠神，然后也这样子也经过了哈，经过了几年之后调养，哎呀，慢慢的体力也恢复了。结果呢，后来呢，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也同样有被侦查出有癌症的弟兄姐妹，最喜欢他去探访。他去探访，那个果效是最好的。曾经有一位，他也是等于这个地区的，就是也是歌唱家，他就跟我分享，他就说，当他被诊断出也有同样问题的时候，这一位姐妹去探访他，让他得到好大好大的安慰，好大的鼓励啊。那我认识的这一位长老的太太，哎，她现在还是一样的，继续的去安慰别人哈。这就像我们在圣经上所学习到的哈，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然后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哈。所以说，这个苦难的试炼除了对我们自己有帮助之外，其实神也在预备我们要来帮助其他的人啊。所以说，当我们如果有这些患难的时候，有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就问神，一定有他的功课，一定有他的计划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他的托付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这种机会啊。我们常常看到哈，一些汽车大厂有没有？汽车大厂那个新车好了之后，都会怎么样？做一些测试哈。哇，这么贵的车，这么好的车，就拿去撞墙有没有？看了就多可惜哈。其实这种撞墙的测试太重要了啊。那撞墙的测试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在他会用一些假人，然后呢在假人身上装一些 sensor 啊，就是感应器，然后利用这个车子在撞击的时候可以收集到很多资料啊。那也就是说，他们就利用这个撞击，然后来研究可以承担多少破坏力，然后也可以找出这个车子现在目前即使新车出来的时候它到底有哪些缺失哈，然后也能够拟出那个车子可以改善，让它更加的精良哈，就一次一次的撞，然后让这个车子能够达到我们可以预定到的那个最好的状况啊，撞墙啊。所以弟兄姐妹一样的哈，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神也容许我们去撞墙啊。有时候可能你在跟别人合作的时候，跟别人同工的时候，哎，一撞了之后，你就自己发现，哎，自己好像有点骄傲啊，听不进去别人的建议啊。那有些时候当看到不顺的时候，一撞墙之后，哎，那个批评就出来了哈，很多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一样的哈，神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试炼我们，其实我们是要从这个试炼里面要得到祝福的哈，所以我们也不要错失掉这些好的机会。好， 第二件事情，身为以色列民的领袖摩西呢，当百姓抱怨的时候，摩西不是与百姓就对骂起来了哈，而是选择在第一个时间就把困难他就带到神的面前，告诉神哈，就像我们刚刚诗歌一样，告诉耶稣啊，向神呼求来祷告啊，而神就提供了一个解决的方法，神就指示他怎么样，说那里有一棵树，你就把树拿起来就丢到水里面，结果一丢之后水就变甜了啊，解决了他们的困难啊。我们再来看这棵树啊，再来看这棵树。好，这棵树呢，它的原文哈、啊、叫 ash， 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是木头的意思，或者是一棵大树，大到很难搬得动的那个大树哈、啊。那所以说，有一些圣经的版本哈、啊，它是这么翻译啊。比如说 NIV 啊，他就把它翻成是那一块石头吧、啊，木头，抱歉是木头啊，我刚刚可能口误，是一块木头。OK， 他说 a piece of wood， 不是 tree 啊。好，在 ESV 版本呢，他就讲说 a log， 也是木头啊。好，那中文新译本呢？它翻成一块木头，哎，它也翻成一块木头啊、哦。那也就是说呀，其实你如果把它想成树也是一样，其实它也可以做成木头就对了哈、哦。但是它的意思就是木头啊，或者是一棵大树，大到不能搬的。所以之所以这样，很多版本它才会把它翻成木头。OK， 好，这根木头呢，其实也预表了什么？十字架，哦，他还预表了十字架。这木头被丢入了水中，就把马拉的苦水就变成甜水了。那这木头也因着耶稣基督被钉，也要把生命中的苦楚和绝望转化成为甘甜以及希望。这根木头是神在苦难中帮助与拯救的一个象征啊，所以这啊很不简单的这个木头啊。那当然，这个神让因着丢入这个木头，让水苦水变成甜水，那当然这是神的另外一个神迹啊，我们知道。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知道哈、啊，摩西再讲一次，摩西是在第一个时间就呼求神的帮助，所以神的方法就来到。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呢，当碰到困难或紧急的情况下，我们回想一下，好像祷告、哦、是我们最后的手段、哦、好像不是第一个资源、哦、会不会这样子、哦、常常会忘了。好，耶稣不是讲过一句话吗？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要怎么样？到我这里来哈。不是，耶稣不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去度假，不是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去喝酒，不是哈，你就可以得安息，不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耶稣这里啊、哦，来耶稣这里，第一个首要的哈、哦，一碰到问题就找耶稣，告诉耶稣。刚刚我们唱了诗歌哈、哦，好，雅各书五章十三节哈、哦，也这么说哈、哦，你们中间若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他就该祷告哈。雅各他没有说你首先就去找医生，首先就去找牧师， 祷告，首先就去找长老祷告，没有哈。他说首先你就要先祷告找主耶稣啊，所以第一个要件首要的就是向神祷告，把你的困难跟他讲，马上跟他讲，然后当然你就可以跟牧师长老还有弟兄姐妹也把你的困难跟他们讲，让他们也一起来帮你祷告啊。同时也是一样，有病痛当然就是找医生啊，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一碰到困难之后，第一个马上跟神讲，神啊，我有这个困难啊，接着就可以找医生的找医生，找牧师长老祷告，弟兄姐妹祷告，就这样子啊。甚至我们医生也会开药给我们啊，啊，医生开药给我们，我们就吃之前祷告感谢主，因为这个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资源啊，医生也是神赐给我们的资源来帮助我们的啊。所以说，但是呢，首先第一个找神，告诉耶稣，好不好 ？Amen。好，那祷告是我们与神交通的一个途径哈。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祷告能够使我们与神更加的亲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得到他的帮助啊。之后呢，在15章26节提到，他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哦，刚刚的经文里面是医治你的。其实从字面上，你就可以知道，其实那里讲的是我是耶和华拉法。啊，从原文上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医治的神，我是医治的神。所以神之所以把他们带到这苦水的环境里头呢，是要教导他们没有神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神医治不了的伤痛，没有神抚慰不了的悲伤啊。所以当然就要来找神。那从这段经文也提醒到我们，当我们面对苦难和试炼的时候，祈求神的陪伴和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也会面临各样的挑战，可能是健康问题，可能是财务困难，也可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是其他各种的逆境。那这些苦难和试炼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孤单、孤独、无助，或者是绝望。那但是呢，正在这个时刻，我们就可以来转向神，祈求他的陪伴和引导。在23篇第4节，这个我们都很熟啊，就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神的同在能够给予我们有勇气和安慰，在黑暗中，那我们就能够点亮光明的道路啊！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1章10节啊，这非常美的句子。来，我们一起来。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呀。特别这句话啊，随时都可以来帮助我们。特别提到神的同在是我们在试炼中的保障以及支持，他对我们当然是必定不离不弃，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因此我们在面临苦难和试炼的时候，让我们学习摩西啊，像摩西一样能够谦卑的向神祈求帮助跟保护，也让我们相信神的同在能够给予我们勇气坚忍，也让我们在逆境中能够找到安慰跟盼望啊。 Client Server Application， 这个可能如果读电脑读 IT 的大概比较清楚啊。那这个是 比较早期的一个技术啊，就是这个程式上面的一个技术啊。那这个中文我就不晓得怎么翻啊，比较合适。那现在比较近的科技就是所谓云端科技嘛啊，就是 cloud。那之前就是所谓的 client server。就在差不多二十多年前啊，那我带领了一个团队在发展，帮 NASA 做一套系统。那这一套算是大家非常瞩目而且非常重要的，那做起来也非常紧张啊。那所以有经常有开会，然后各样事情从设计发展然后到最后的测试都一路这样走来啊，都好像很顺利的样子。但是呢到了最后的关头啊，到了最后的关头，就是在测试当中糟糕了，那个 NASA 就打了电话给我了，他说诶，某一个功能怎么没有。那我说那这个功能，你讲的这个功能你原先没有讲啊。然后对方就说诶，但是这好像不用讲你应该知道，就是处在一个模糊地带你知道吗？很多时候都会这样，你之前的那个 document 写的在都会有某些模糊地带。那就在那电话当中，那我就想一想说哦，不要担心，我有解决方法。我就说你就从 server 这边在 client side 跟 server 这边那个做一些东西，很简单的做一做就可以了。结果对方一直讲了不要，那个不行，这样不可行，不能啊。讲了差不多将近一个钟头，哇，那个时候我都很那个担心了啊，因为这个已经没有钱了啊，经费也用完。后来我们就约说，那我们就隔天啊，那一天是礼拜三，隔天是礼拜四，我们礼拜四下午1:30啊，我们在办公室那边，在你们那边，我们来讨论一下哈，有什么策略我再跟你讲啊。好，就这样子。回去之后哇，我们可以做什么？告诉耶稣嘛，回去就告诉耶稣了哈，告诉耶稣，祷告。我说哇，这个真的 impact 很大，很大家都在看这个 system 嘛。那祷告，然后刚好那一天也有祷告会，哎，弟兄姐妹也祷告啊。然后隔天，那我就带着另外我的一个组员啊，我就带着另外一个组员就去了，就开会了。1:30开会，对不对？然后我们就1:20到嘛，然后就在他的座位办公室里头就聊天啊，先大家打个招呼，哎。一讲一讲，然后我又昨天的方法又跟他讲一次，我说我们可以这样这样这样，哎，同样的人，同样的话，他说哎 ，good idea， 就变 good idea， 你说怎么办啊？哇，高兴的要命 ，good idea， 结果1:30的会议就不需要了，解决了嘛。5分钟解决哈，我所以我那个 solution 就是从 client server 那边做5分钟的事情而已，解决了。告诉耶稣哈，告诉耶稣，这是我亲身的经历。所以一样的弟兄姐妹，有事情告诉耶稣。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啊，神的话语刚刚讲过，带来了医治，带来了安慰，带来的力量。是我们得以度过困难力量的所在。但是当神借着一根木头行了神迹，将马拉的苦水变为甜水之后呢，神就立即提醒他的子民，他提醒什么？他提醒他们要留意听，要留心听，两次的留意留心啊，要听他所说的话和他的诫命。除了听之外呢，还要谨守遵行，去做他眼睛看为正的事，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要听也要行， 这才算是信靠顺服神。若是能够听而又行的话呢，就能够避免像埃及王他硬着心而不肯顺服神的话，而让他们遭受的实灾之难，也染了实灾所引起的一些特殊的疾病。神又强调他是医治的神，所以我们若希望获得灵性、心理或者身体上面的健康均衡的发展，就必须要怎么样听神的话，并且谨守遵行他要求的做法去做啊！特别是我们如果正在经历苦难试炼的时候，更需要用神的话语来安慰跟帮助和引导啊！耶稣在苦难的时候给我们平安和安慰，使我们不要忧愁和胆怯，那因为耶稣他已经战胜了世界的苦难，所以我们在耶稣里当然可以找到平安。神带领以色列民经历了缺水还有苦水的危机之后，又带他们到以琳，在那里呢有十二股水泉，有七十棵棕树，那他们就在那水边啊安息了哈。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以琳它是一个充满生命、有水的滋润、长满果子、是绿油油的一个美地啊。十二股水泉，你看在那个旷野里头可以找到这个，那可以称得上是荒漠里的这个绿洲了哈。那象征的神他丰富的供应啊，在传统里面啊，在传统里面我们都讲，就把这十二股的水泉就比喻成为以色列民的十二个支派啊，这个我想我们都知道。那七十棵棕树呢，比喻成摩西的所选立的七十位长老。那我们也就是说呢，以色列民呢，每一族啊，都有一股水泉可以用。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刻呢，他们真的是无忧无虑的享用水源啊，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以色列人来到了这个干旱无水的地的旷野，那现在呢他们终于可以安息在以琳的水边了啊。这象征着神的试炼中的丰富供应，然后也意味着当以色列民听从神的话之后，满足的喜乐就会来到。总而言之，若能够信靠神，就能够面对试炼，就能够苦尽甘来啊。Fanny Crosby， 我想大家都很熟了哈，我不记得我是不是在这里有讲过，不过如果讲过我们再复习一次好了哈，因为他实在是啊，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 Fanny 他在婴儿的时候他是双目就已经失明了啊，他还看不到，然后呢就让人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啊，一个从小就已经失明的人，看不到东西的人啊，他后来呢成为一个诗歌的作者啊。他写过多少诗歌你知道吗？超过8000首，超过8000首诗歌啊。然后他的诗歌被列印的啊，也超过了1亿份以上啊，超过1亿份以上。那他的诗歌里面有几首大家都很熟的，有福的确句我们常常唱啊，荣耀归于真神啊，这个我们也常常唱，还有一首叫做靠近十字架，我们也常常唱啊。靠近十字架的副歌里头他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啊。对于一个从小眼睛就失明，在世人看来是多么苦的一个人的心里头， 他说十字架是他的荣耀啊。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直到我还去天家，仍跨住十字架。这一位圣徒啊，是人间所不能解释的那个苦痛啊，已经被他转成他的荣耀。据说啊，有一个传道人啊，他就对 Fanny Crosby 这么讲啊，他说：“好可惜啊，上帝给你这么多的才华啊，但是呢，让你眼睛看不到。”如果你眼睛能够看得到，那不该有多好。菲尼他说他说不会啊，我从来就不为这个事情惋惜。他说因为啊，将来啊，我回天家的时候，我眼睛第一眼可以看到的时候，我看见的就是我的救主耶稣啊，我的眼睛啊，是何等的蒙福啊！他可以看得到的，第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回了天家时，是何等的蒙福。弟兄姐妹，一样的哈，我们也来信靠我们这一位真神啊，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碰到的这些挑战、困难或者苦难或者试炼等等，我们都能够来依靠他，我们就能够面对，而且我们也可以来度过，也可以从主耶稣、从神那里得着安慰、得着力量、得着鼓励。信靠真神，迎接试炼啊，让我们在清楚认识到苦难的试炼带给我们自己祝福，同时也要来祝福别人。我们也能够遇到任何事情，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先来告诉主耶稣啊，我们先来向他呼求，求他的陪伴，也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帮助。我们也来谨守遵行，来听他的话，来行他要我们做的，也能够在试炼当中来面对，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得到鼓励。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又用这一段经文来鼓励我们。主，当我们面对生活上的试炼、生活上的苦难、生活上的挑战的时候，主，我们要确实的，我们来信靠主你自己。主，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的苦难必定你有你的美意在。主，你要让我们得到祝福，你同时也要让别人也能够同时得到祝福。主，也让我们学习到在我们经历苦难当中，我们要来求告你，要来告诉你。主，让我们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得到力量。主，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